兄姊妹早晨，今日继续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去找一些上帝的信息，能够贴近我们的生活。今天我选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13章31到38，总共8节的圣经。定这个题目呢，亦都是心有所感，就是里面都有一份的感觉。这个题目都对应我们现在生活的我们面对的生活的时代。可能部分弟兄姊妹都知道呢，其实我是一个创作人来的。我在过去呢，其实都创作了很多的诗歌，当然是讲的是一些现代的诗歌。22年前呢，一讲就是讲23年的，现在讲那些故事。22年之前，当我还在现代诗歌运动的前线呢，相对比较活跃的时候，包括我作曲啊、填词啊、做唱片监制，再早期一些是卡式录音带的监制啊。我创作了其中一首诗歌呢，叫做《夜尽时》。这首不是一首在教会敬拜或者团契唱诵的诗歌来的，所以呢可能弟兄姊妹未必听过。但如果你收录过一只雷射光碟，叫做《有一只羊》，是一个音乐故事来的。这首歌呢就收录了在那只唱片里面。当然这个唱片的经验是断了版的了。《夜尽时》这首诗歌呢，其实我当时写的时候是描写着彼得有三次不认主的片段。咁我试下读个歌词俾大家听。第一次咁话啦：谁这么否认？谁这么躲开？谁曾确说到，纵死也不怕，绝不会否认？大家意会到大概都系福音书，特别妇女福音书记载彼得个三次唔认主嘅大概嘅描述。第二节，在冷冰深夜，半火堆火光。谁曾确说到，再三的宣告，我不是与他一伙。这个也描述了当时彼得一个很匆忙的答案。这个答案的背后呢，是他自己预料不到的。其实就是讲在几个钟头之前，他都预料不到呢，自己是这么清晰的话，我不识得这个人。副歌 我曾经是这样写的，那里说，谁人何苦要苦苦追问，情怀仍在才偷偷查听，难明难堪却偏偏否认，鸡啼唤我醒，痛哭夜尽时。我写这首诗歌的时候，我特别想念到彼得他当时那种很复杂的情绪和心怀。我正在这样想，其实那晚发生的事都很特别的，包括一开始耶稣为门徒洗脚，夫子为门徒洗脚，在犹太人当中是一件特别得很重要的事。然后耶稣在席上告诉门徒听，有人要卖他了。你想都想不到呢，三年同宿共膳，真是三年的情谊的当中，竟然有人是要卖耶稣的。然后呢，耶稣就半夜三更带了他们去客西马尼园那里去祷告。然后那个地方呢，就竟然有一大队的差役和官兵走来捉拿耶稣。在过程里面情急之下，正正就是彼得拿起把刀出来去做抵抗，削去了对方差役的一只耳朵。跟着呢，耶稣就被带往阿拿的住处，再后来呢就去了大祭司的院子。一连串的事情发生只不过是区区几个小时之间的事，是过去三年来他们这个宣教团队呢是没有经历过的，也都是这么突如其来，也都是真的瞬间就发生。所以我很大程度上我想很多人都是一样，不会呢对彼得否认基督、否认耶稣这件事呢，我们会太苛责他。于是呢，我就试图去代入彼得的思绪，作为一个旁述者呢，我就为彼得去反问那些在大祭司院子里面去质问彼得的人。那些人质问，其实你跟他一起的噃，这样。我的反问，我为彼得的反问就是，谁人何苦要苦苦追问？做什么你要问？其实因为情怀在这里，我先偷偷查听。这个就是当时我认为是彼得里面一个很复杂的情结。他又不舍，好像其他门徒呢，其实他们当中如果按照圣经的记载，我们较为有把握的就知道约翰和彼得呢一路都有追踪着事情的发展。看上来其他的人，包括有个少年人 一般的理解是马可，这些的门徒，最入室的门徒，又或者是第二线的门徒，都应该避一避风头走晒了。但彼得就因为只对耶稣有情，所以就冒险的去跟踪，要看看事情的发展。点不知在这个危急关头，竟然就被人家点了相，就认得出他是耶稣的一伙，情急之下自然的反应，求活命，是不是都是人很正常的反应。他匆匆地去否认，但是否认一次不够，被人家再追问，否认了两次再追问，否认第三次鸡就叫了。今天讲到的经文呢，其实我不是想集中在彼得去否认主耶稣的片段，可能将来迟下的经文我们再推演下去的时候会有机会讲。我今天想讲的就是在彼得不认主之前这几个钟头，耶稣向剩下的门徒的很简单的谈话。我用剩下这个字，就是因为有一个已经走了，那个是犹大，已经出去办他要办的事，所以剩下的这些的门徒。而且那时按照约翰讲，很深刻的印象已经是夜间了。我记得我都讲过，他们预备晚餐呢，其实还是天还有些光的时候呢，即是黄昏或者黄昏之前呢，就已经开始预备晚餐。到入席的时候呢，大概都可以慢慢转黑了。而约翰当时的记忆很清楚，就是他们的晚餐已经进行着，而犹大就离开了他们出去办事。他们以为他出去办事，而约翰就说那时候是夜间了。就在这个夜晚黑，耶稣基督就跟他们的门徒，或者说剩下的门徒，有几句的好像闲谈的说话。其实原来在13章的第31至17章26节这个大段落里面呢，如果大家一路翻听圣经，你可以看得到其实包含了什么主题在里面呢，包括耶稣自成自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应许赐保惠师，跟住又讲到一个好出名的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然后有一大段安慰门徒的说话，最后呢有一个分离之前的祈祷。这些的论述呢，在个整个文学的架构里面，我们可以形容它是主线分明的，而且一些很有系统的主题论述来。这些这样的主题论述呢，都是一大段一大段的，唯独是呢在这个这么大的几章的圣经的大段落里面的第一个小段，就是我们今天要选取的31至38节这八节经文，乍眼看上来好像一些很零落很零散的闲谈那样，有些零碎，跟我正话讲的那些大论述呢，好像有些格格不入的感觉。于是我就问了，从文学的角度，为什么约翰要将这些那么零碎的说话摆在这些大段落的前面呢？这样我总相信这个不是偶然。有可能其中的原因就是时序啦，耶稣真的按照当晚的时序是讲过这些说话。不过大家都知道，要将什么摆入福音书，什么不摆入福音书，作者呢都总会有一个铺排的。所以我就会问，为什么要将这些好像零碎的说话呢铺排在一些大论述的前面。当我很仔细地再看这几节经文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这八节经文对我来讲蕴含着很重要的四个人生很根本的问题。而我们大部分，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和你都是，在人生旅程里面，我们其实有时候或多或少呢都要回答这几个很根本的问题。而这个根本的问题呢，又会在我们不同的人生阶段里面不断的来回来拜访我们。这个问题可能你十年前答过的了，不过突然之间昨晚他又来走来找你，你又要答多一次。又或者十年之后那个问题又再浮现一次，你又要再答一次。人生有时候就是永远的答着相同的问题。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就很有意思。因为当晚其实是一个生死攸关的一个晚上，是一个充满危机感的一个晚上。有个鸡叫，站在彼得这个不认主然后懊悔痛哭的这一幕的里面，如果鸡叫好像一个警号这样，或者用我们最近很喜欢讲的，就是将人敲醒的钟。如果鸡叫是一个敲醒人的钟，那我就觉得我们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在钟声敲响之前，或者要盘点一下，问一下我们自己，甚至问一下这个社会有什么根本的问题， 我哋需要去面对同埋要回答嘅。当我哋咁样谂嘅时候咧，可能呢段咁零碎嘅经文咧，就变得好有意思。我哋试下从第一个问题嚟到想起，喺段睇嚟好似好零碎嘅经文咧，作者第一段说话讲咩咧？喺31-32节嗰度话：如今人子得了荣耀，上帝喺人子身上都得咗荣耀。上帝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嘅荣耀佢。有两个星期之前，你有听我讲道分享嘅话，你都记得咧，我曾经讲过分享过人嘅荣耀同上帝嘅荣耀嘅对比。呢个系约翰咧好刻意嘅铺排出嚟嘅一个对比。我哋个结论就系耶稣选择咗上帝嘅荣耀，嗰种荣耀系一粒麦子落喺地里边死咗就结出许多籽粒嚟。呢个喺12:24嗰度提过。上一次我话过，耶稣嘅荣耀，佢所拣选嘅荣耀系先死后生嘅荣耀。佢选择唔爱惜自己嘅生命，佢唔锡身嘅一个地步，甚至乎将自己嘅生命都可以舍弃。佢又教导嗰啲门徒，就系服侍主嘅人，其实系要紧紧跟从耶稣。耶稣喺边，真正服侍佢嘅人都喺边。我上次就问，到底耶稣喺边啊？耶稣其实走喺嗰一条咧，唔爱惜自己、唔爱锡自己生命嘅道路。佢将生命埋喺地里边死咗，佢唔锡身，佢用舍己嚟换取别人生命嘅好处。耶稣喺嗰度，所以服侍佢嘅人都喺嗰度。主耶稣喺呢个充满张力嘅夜晚，其实佢再重复翻喺12所讲嘅公开嘅讲论里边好重要嘅。而家拉翻嚟呢个夜晚喺呢个食晚餐嘅楼房里边，第一段说话去帮佢总结翻佢喺个公开讲论里边，而家面对面嘅同呢啲亲密嘅门徒再讲一次，去提醒呢班门徒，大家都暗示或者有足够嘅暗示睇得到咧，耶稣日子都差唔多啦。代入我哋嘅生命里边，若果人生走到尽头，弟兄姊妹，我哋可唔可以为自己咧嘅一生去落一个结论呢？个结论就好似耶稣讲嘅：如今我得了荣耀，上帝在我身上也得了荣耀。如果真系有一日我哋差唔多嘅时候，我哋做唔做到呢个结论啊？以得荣耀同埋上帝喺我生命上面得到荣耀作为人生嘅终极追求嘅话，我相信呢个真系一个好崇高嘅理想。不过又唔会觉得系太高调。我唔相信呢个系一个所谓离天万丈，即系远不能及嘅目标嚟嘅。我哋要做嘅可能好简单嘅啫，就系甘心做一粒愿意落在地里边死去嘅麦子，好似耶稣咁行一条舍己嘅道路。我哋唔好贪爱人嘅荣耀，我哋唔好做一个贪爱人嘅荣耀嘅人，又或者我哋唔好向自己嘅良知说不，我哋唔好埋葬自己嘅信仰。我哋要学习讲真话，我哋要追寻真理。我哋更加唔好久而久之将自己嘅谎话信以为真。我哋话俾自己听，其实可以喺生活里面一啲好微小嘅事情嗰度开始，做一个咧系得着上帝嘅荣耀嘅人，而上帝又可以喺身上里面得到荣耀。其实耶稣第一句说话，其实系重复紧佢之前12嗰个公开嘅谈论。作为呢个好似闲谈嘅第一个嘅话题咧，我会将佢简化为系人生嘅终极追求。耶稣喺度同班门徒好似闲话家常，但系真系字字珠玑。喺呢个时候，佢就话俾班门徒听：系啊，呢个就系成个人生嘅核心啦。人生嘅终极追求系上帝喺可以喺我哋身上得着荣耀。第二个根本嘅问题咧，我认为系讲紧生命嘅方向同埋时机。系啦，我哋定下咗人生目标，或者啊，我持定咗咧有一个追求嘅终极嘅目标啦，咁样。但往往好多时咧系目标喺嗰度，但偏偏咧行错咗方向，掌握唔到时机，或者系一而再嘅错失时机。如果系咁咧，行歪咗又好，错失时机又好，以致我唔可以真系朝住嗰个终极目标进发，能够喺我人生去到最后一刻下定论嘅时候咧，我做唔到嗰个结论。如果真系咁咧，我就话系人生一种好大嘅遗憾，甚至乎差唔多等同咧，我哋喺度空谈理想同埋信仰。 係啊，嗰、那個終極目標啊，嗰、那個就係啦，我哋人生要奮鬥向嗰度。但誰不知你整個人生嘅過程咧，都係錯失呢啲時機嘅，錯失咧邁向呢個終極目標嘅時機，甚至乎咧你係一個齋吹冇行動嘅信仰，咁我就會話其實是一個空談信仰嘅人。約翰記載耶穌嘅呢個第二個小段嘅説話點講嘅咧？嗰度話：小子們，我還有不多嘅時候與你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这个在十三章三十三节所记载的。如果从约翰福音记载的后续的经文的发展来解读的呢，这节圣经的语义是很清晰的，就是耶稣正式地告诉门徒听他即将同我们分离。很不容易啊，其实当耶稣基督带住好多人嘅拥戴进入耶路撒冷嘅时候，我谂当时门徒嘅情绪都好高涨。只不过短短嘅时间，门徒就要适应一个咧好大嘅落差，并且我相信当时耶稣讲嘅时候咧，唔会带住一个喜剧嘅面容去讲嘅，系嘛？总会有啲离愁别绪嘅情绪咧蔓延喺佢哋嘅房间里边。而当耶稣讲我哋要同佢分离嘅时候，并且要去一处佢哋现在不能去嘅地方，其实真係好难明嘅。耶稣其实先后喺约翰福音七章三十四节同埋八章二十一节呢都讲过类似嘅说话。如果我哋睇埋上文下理呢，我哋可以好确切、好准确、好有把握嘅讲呢，耶稣要去嘅地方係指咩呢？就指佢要返到父嗰度。你可以想象对彼得嚟讲呢，係一个好难理解嘅一个画面嚟嘅。明明传道事业咧系屡创高峰，耶稣基督咧亦都好多神迹奇事咧伴随住佢呢个团队发生，甚至乎咧有时系即系风光到个地步，耶稣可以摇佢治病嘅。对当时嘅一班门徒嚟讲咧，就系一个好大嘅事业上嘅满足，亦都系佢哋宣教工作上面好大嘅收获。而且当时一班嘅民众咧对耶稣越嚟越拥戴，以致咧先会出现咗咧当时嘅宗教领袖。对耶稣心生嫉妒，亦都担心耶稣再搞下去就带来整个社会的一个乱局，所以他们就要痛下杀手。这些我们曾经都讲过。正当彼得活在一种很成功的氛围里面，特别是耶路撒冷进城的景象，现在突然之间耶稣用一个这样的语调去告诉他们，我们要分离了，并且我去的地方你现在去不到，这个是费解的。我哋代入翻我哋而家嘅处境，其实耶稣呢段说话对我哋有咩启发同埋咩意义呢？我就问我自己啦，其实系嘅，我哋嘅人生要去边度呢？我哋乜嘢时候要去，乜嘢时候去边度，或者乜嘢时候唔去边度？其实呢啲问题又讲真，又岂会系我哋自己可以完全操控到嘅呢？人生有好多咧不自由、不能自己嘅时间。最簡單的就是講我哋自己身體的健康，我哋好努力保持自己身體健康，但係唔健康嘅時候就要唔健康嘅。有陣時你幾咁努力啊，你好努力保持早起早睡早起啊，好好嘅健康嘅操練啊等等。不過有陣時就係意想唔到嘅啊乜原來你都會病啊咁。有陣時我哋聽到呢啲嘅評價，其實我哋好多嘢都操控唔到嘅。耶稣就提醒我们，特别提醒那班门徒，有些事要珍惜的。在那一刻他们需要最珍惜的就是跟耶稣共度的时光。还记得在伯大尼的筵席里面吗？当玛利亚用香膏去抹耶稣的时候，有人批评玛利亚浪费，耶稣就回应了一句，你们不常有我。生命里面一些很值得我们珍惜的片刻，一些很珍惜的人和事，我们怎样去选择呢？耶稣提醒班门徒，我和你们的时候不多了，正正是对应着一个处境，就是什么东西是我们人生里面我们需要特别珍惜的呢？这个问题可能有很多不同层次的答案，但是站在信仰的立场来讲，或者站在信仰的高度来讲，耶稣和我们一起那种生命同行的信仰的经历，正正就是我们最需要珍惜的。弟兄姊妹，什么时刻是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感到特别珍惜的呢？又或者有些什么生命的时机 是我们必须好牢牢地去掌握的呢？什么的人生方向是我们一直要把持下去不轻易放弃的呢？当耶稣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可以到，不过我们后来就知道耶稣跟彼得说后来你又要跟住我的，都要去的。这样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我们做好准备没呢？耶稣说我现在不去得住，不过到有一天到生命的时机到了，上帝叫我去的话，我又可不可以最终走到去上帝的荣耀那里呢？以至到我自己要埋单计数的时候，或者要写墓志铭的时候，我又可以怎样为自己的人生下一个定论？我有终极的追求，我自己也都走了这条往终极追求的路，很忠实地走下去。第三个课题，在这段经文里面接着耶稣就说了，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个在34-35节，这段经文大家都会很熟悉，也都不陌生，也都是我们经常弟兄姊妹彼此勉励我们很努力去做的事情。我们试下将它摆入去那一晚的处境，其实那晚是怎样？其实是一个生死关头的处境，耶稣即将跟他们分离的处境，亦都意味着耶稣带着很大的危难，所以后来才发生了彼得要起来抵抗，是吧？希望保住自己的夫子，甚至乎彼得很豪情地说我死都得了。你可以体会得到当时那晚的气氛是很紧张的，原来在风和日丽的日子，没什么资源的抢夺的时候，又或者大家都可以平安无恙的时候，我们彼此以礼相待，互相相爱相亲，原来不是很难的。因为当你互相相爱相亲的时候，那种感觉是好的，你去锡人，人家又锡你，大家都得着鼓励。不过原来人生往往就在生死关头要考验我们对人的爱的时候，才露出我们自己有多少功夫。彼此相爱其实在那些难关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耶稣所要求门徒的其实不是一种挂在嘴边普普通通的爱，耶稣要求的是一种舍己忘生的爱。一讲到这里，可能脚步都立刻有些犹豫，怎样舍己忘身法啊？耶稣怎样说？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我很喜欢 NIV 的译本， As I have loved you， 我就是曾经这样爱你，你就照版主会去爱人咯。特别在黑暗掌权的深夜，或者在警世的钟声敲响的时候，或者在这个社会都活得越来越艰难的时候，当这个社会很多人都是求取生活的安稳，或者说就求取生存的空间的时候，原来去彼此相爱呢未必一定很容易。我们又可不可以像耶稣这样用一种舍己忘生的态度去爱身边的人？我想对于老约翰来讲呢，大概他不会说退回两步感到犹豫。为什么？因为他曾经这样写的，他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这个就是约翰的两个3:16，第一个就是约翰福音3:16，大家都很熟悉神爱世人那一节经文。这个是约翰一书3:16，我再读一次，那里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老约翰在他很高龄的时候写下这节的金句去勉励他自己所牧养的教会，应该特别是以弗所的教会。所以使徒约翰提醒我们，跟着他就落地了，将这节经文，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什么叫做行为和诚实呢？是一种落地的爱，很实质的，人有欠缺的时候你去帮一帮人家，他有情感上的需要的时候你去安慰他，他需要人陪伴的时候你陪伴他， 佢需要有人一种鼓励嘅时候，你将鼓励俾佢；佢需要人代祷嘅时候，你诚恳嘅为佢祷告。呢啲就系落地嘅行为，唔系言语同埋舌头嘅，系行为同埋诚实。而且你行出嚟嘅时候咧，背后系有一种 honesty， 有一种 integrity 喺里边。啊，唔系为咗要做一件事俾人知道，啊，我做紧一件关怀人嘅事。而系当你真系去关怀、去爱呢个行为嘅背后，系带住诚实去做。约翰咁样鼓励我哋，其实我好相信佢当晚听住耶稣呢一个嘅训诫之后，喺佢自己嘅余生咧带嚟一个好深远嘅影响。所以好多解经家都话，使徒约翰系一个爱嘅门徒，就好似约翰福音所讲嘅一样。以至去到佢晚年嘅时候要写约翰一书，你可以发现系呼应紧喺嗰一晚，就系鸡叫之先嗰晚，耶稣睇嚟好似闲谈嘅说话个里边。约翰就写下咗呢句好出名嘅金句。亲爱弟兄姊妹，好多时候即系好感慨咁讲，往往好多时系主嘅家里嘅人，我哋系最难爱嘅。亦都听到好多弟兄姊妹喺教会生活里边，即系所受到嘅困难困扰。好感恩咧，我嚟咗呢度大半年时间啦，我发现呢个地方咧系比较少呢一类嘅问题嘅。好感恩我哋弟兄姊妹当中好多都系好彼此相爱、彼此顾念，特别喺当中有一班喺我哋礼拜堂当中就叫好耐嘅弟兄姊妹。但系即而且确真系喺我做基督徒啊有40年以上嘅时间，真系听过唔少弟兄姊妹喺唔同个别嘅教会当中所受到嘅弟兄姊妹嘅私家嘅伤害，或者彼此嘅伤害。无论点都好，我哋彼此勉励。即使真係主嘅家裏嘅人有時真係好難相愛都好，我哋希望我哋繼續喺我哋禮拜堂當中，或者你自己嘅生活圈裏面所識嘅基督徒朋友，去珍惜弟兄姊妹之間嘅情誼啦。我哋又互相欣賞各人嘅恩賜，又彼此接納大家嘅服侍。更加緊要嘅就係我哋靠主嘅恩典去學主怎樣愛我們，我們也怎樣相愛。一件睇上嚟好似好唔容易嘅事，不過我想講，就是在现在这个鸡叫以先黑暗掌权的世代，我们更加需要很努力地去实践这个教训。并且因为这样的缘故，众人就认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活得是有一套不同的价值，我们有爱在我们当中。所以这个第三个根本的问题，我会将它简化为叫做彼此切实相爱。人生有了终极追求的目标，人生又找得到你自己生命的方向、走向和掌握住那个时机。而当中当你走这条路的时候，是有些人和你一起互相的切实相爱。在耶稣这段的闲谈里面，第四个根本问题引发我去思考的，就是到底一班跟从主的人怎样去面对跟从和牺牲的考验。西门彼得跟住喺36节嗰度就话啦：主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嘅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彼得就话啦：主啊，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我哋停喺呢度。作者好如实咁样去记载咗彼得呢个咁嘅，我称为豪情壮语啊，好唔简单。我愿意为你舍命。今天我们跟从主的人，我们都知道是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其实的寓意就是什么？就是天天都愿意为主舍命。不过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很少被一种压力逼到我们埋墙角，要我们选择信耶稣定去死。原来在第一世纪的这班领头的使徒，他们每一个人跟着的人生就是面对着这个这样的局面。当然大家也都知道，在教会的传统里面，除了使徒约翰之外，所有的使徒都是殉道而死的，包括保罗。作者如实地去记载了彼得这个豪情壮语，然后就再发生了夜半的事情，讲的是彼得三次不认耶稣。于是乎彼得的这段和耶稣的对答呢，就多少有一种好反讽的情节在当中。 我相信彼得并非不理解耶稣所说话的含义，或者说对耶稣讲的说话完全懵然不知，我们很难相信是这样。当然你说彼得是不是很完全掌握呢？似乎又不是。不过当耶稣说有人要卖我了，又或者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讲得这么特别的说话，难道彼得会体察不到眼前的气氛是有些异样吗？又或者有少少沉重吗？又或者总言之硬是觉得好像山雨欲来，有些事要发生吗？我相信彼得应该有这种体察。而正正因为彼得体察到这种情势或者当时的情绪，他就很铿锵有力地说，我愿意为你舍命。我又很喜欢 NIV 的译本， I will lay down my life for you， 我将我的命摆在这里，很豪情啊，好像我们看那些电影那些赌神赌侠那些，我全部都扔出来，这样一个很豪情的一刻，他真的压住将条命压咗落去。我会形容是一个乱世里面一个很豪迈的侠士，乱世豪情。但我就会作为读者呢，我就认为有热情却未必有足够的深度。当然我不是在这里真的批评着彼得，因为可能我自己的信仰人生历程里面都有过这些的 moments。其实当有如火的试验临到我们生命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很可能好像彼得那样马上就退缩了，所以我们都不敢苛责彼得太多，反正不认主，英文翻译就是 disown， 你不去认耶稣，你不要耶稣， disown。 可能你和我都多多少少有时有一些情景发生过，情急之下暂时忍一忍藏自己基督徒的身份，不敢告诉别人，情急之下不敢表达自己的基督徒的观点，由得人家说，明明你觉得不应该由得他讲下去，不过都费事就算了算了，我收埋我走了，这样总会有些 disown 了自己的信仰， disown 了基督的一些时刻，我们都会有时会有这种退缩。帮我们要记住，上帝因为我们而得荣耀这件事，其实不应该是一些刹那间的情节来的，应该是我们整个人生的持守，是整个人投入信仰里面带来的效果，不是一件事或者一刹那，于是乎上帝在你身上得着荣耀。罗马书怎么说，他说凭着信以至于信，其实是整个信仰的旅程，由始至终都是凭着信活在上帝的荣耀里面，是要那些熬过漫长的黑夜，然之后迎接黎明，然之后我们的人生才可以落一个定论，上帝在我生命里面得着荣耀。持守信仰不是凭着一份冲动，我们都理解，而圣经呢活灵活现，由妇女福音到约翰福音，不止一次的都给我们明白或者理解，彼得就是一个很冲动的人，而这份冲动呢，随着基督在约翰福音第21章那里很清楚的耶稣三次的查问彼得的爱，然后耶稣基督也都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交给彼得，要他喂养他的羊。自此我们可以说，包括由使徒行传，包括在彼得前后书，又包括在保罗书上里面散落我们见到的一些章节，彼得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都有瑕疵的地方，包括呢保罗说他不肯承担呢去跟外邦人的关系，他都怕人家非议他，见到外邦人的时候，见到有犹太信徒来的时候呢，他本来好地地跟外邦信徒一起呢，他都要闪一闪，他都有一些瑕疵。不过我们纵观彼得的下半生呢，都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敬重的教会的领袖，并且他真的是为基督殉道而死。所以我想到彼得他要终极他一生的时候，他可以回到当晚那个对话的里面，上帝已经在他身上得着荣耀，他自己也得着荣耀。持守信仰当然不是一份冲动，是整个人生的历练。所以耶稣对彼得说，后来却要跟我去，这个说话其实都同我们讲，当我们继续要去走信仰的道路的时候，往往会因为人生的种种的事情，包括 一个越来越不理想的社会，又或者甚至乎整个时代带给我们的考验。其实我的感觉，我活了都这么多年人了，我都接近就快60岁了，我会觉得信仰的路真的有时候会觉得越走是越难也都越窄，不过我想说恩典就越多。我们可不可以问一下自己，我们愿意为耶稣摆上什么？用回正话 NIV 的译法， What we will lay down for Jesus。 是一条路好像越走越难越窄，不过我正话说恩典越多，就给我们有足够的信心，由信以至于信，然后我们试下答一个问题，就我愿意为耶稣摆上什么。彼得很豪情，他压了自己整条命下去，不过那刻最后他做不到。或者我再重温我刚才创作那首诗歌的歌词，首诗歌的副歌其中两句我都很特别很喜欢的，我自己写很喜欢自己的歌词。谁人何苦要苦苦追问，情怀仍在才偷偷查听。这个就是彼得当晚很复杂的感情，我为他去反问，跟着的两句是说难明难堪，却偏偏否认。生命总难免有些所谓经不起考验的时刻，你和我都不例外。信仰主越耐，这些时刻累积的分数呢，的分钟数呢，分秒的数呢，也都越来越多了。有时候真的会经不起考验的。不过我就会说，也都跟弟兄姊妹说，我们都不过是凡人而已，我们总会有些经不起考验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真的会身处呢一些很难明难堪，但偏偏又要跌倒的境况。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所说的，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在罗马书7:19。但耶稣清楚彼得，并且清楚到个地步，他很清楚的话，在鸡叫之先你要3次不认我。耶稣必定没有轻看鸡啼痛哭的彼得，并且他在提比利亚海海边，就是约翰福音21章那里，再将重任委予彼得。第一次我们都有经不起考验的时候，鸡叫之先我们要思考的4个人生根本问题，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是考验。第一，我们是不是持守着一个终极的追求是耶稣所喜悦的？我们定了一个生命的目标了，我们生命的方向和掌握的时机是不是向着那里向道的呢？然后在这个人生的旅程里面，我们又如何学习同这些同路人去彼此切实相爱？最后告诉自己，信仰是一个一生的考验，是一个一生跟从主的持守，里面涉及到的是有关牺牲的课题，我又可以怎样面对这些跟从和牺牲的考验？这4个人生根本的问题我说过了，由你初信主到你现在，其实在人生不同阶段都会回来敲门，会再问你。特别当你对着人遇上人生的转折位的时候，这些问题不期然又会出现。有时候透过人的口，有时候透过你听到，有时候你夜晚睡不着觉的时候就敲你的心门。如果用一些地道的说话来到去讲，大概是什么呢？是讲讲人生为什么呢？其实我们要去哪里啊？我们要怎样去爱啊？我们牺牲了什么啊？但愿敲钟的声音响起的时候，我们可以都有一个扎扎实实的答案去答到这4个的问题。即是说偶然我和你我们经不起考验，有时跌倒，有时 disown 我们的信仰。不过耶稣清楚我们，他们都不会轻看我们在鸡叫的时候那种的觉醒。所以个关键就来，我们有 disown 的时刻，我们有不认主的时候。不过当鸡叫响起的时候，当那个钟声敲起的时候，你会是一个怎样的回应的人？好感恩呢，耶稣真的很知道彼得，所以他告诉他，你3次不认我。但耶稣没说一样，就是说鸡叫的时候你会哭，彼得真的走去痛哭。 而我好相信呢，耶稣一定唔会轻看彼得呢啲懊悔嘅眼泪。你同我都一样，呢四个问题唔易答。耶稣基督好似轻描淡写嘅闲谈，就讲咗呢四个嘅课题，四个嘅焦点。然之后佢就话俾彼得听：你要三次唔认我啊！你点样 lay down your life for me？ 然之后我哋今日要答嘅就系 What will I lay down for Jesus？ 我哋有简单嘅祈祷。天父，多谢你嘅说话入到彼得嘅心坎嘅里边，亦都喺嗰个满有张力嘅晚上，当彼得去熬住一个好漫长嘅夜晚，对前景觉得好唔明朗，亦都好难去消化佢眼前发生嘅一切嘅时候，佢匆匆忙忙嘅否认咗你三次。天父，求你帮助我哋。在生命的路途里面，我们都有软弱的时刻，我们都有经不起考验的时候，我们盼望的就是当钟声敲响，当鸡叫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这些生死攸关的时刻，我们在你面前再一次求你的怜悯，再一次求你的辅助。我们更加盼望在清晨的时候，我们在提比利亚海边与你相遇，你再一次将召命交给我们，将人生的使命给我们，叫我们知道我们好好地在世上活着，为的是要荣耀上帝，以致我们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我们可以真的很豪言地说，我得着荣耀了，并且上帝因为我的缘故都得着荣耀。多谢你勉励我们走天路的时候满有上帝的恩典，因为路虽然窄虽然难，不过真的满有恩典。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